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伦敦的英国议会附近发生袭击之后坚定表示，鼓励人们像往常一样活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大约40多人受伤。梅首相说，他们会搭上火车，会离开他们的酒店，会走过这些街道，会过着他们的生活，我们都会一起前进，永远不会被恐怖吓倒，永远不会让仇恨的声音来驱使我们。特蕾莎梅补充说，议会议员们星期四将照常举行会议，不过随着警方继续调查从星期三在威斯敏特大桥上开车撞人开始的袭击事件，伦敦增加了武装和非武装的警力，加强安全措施。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的反恐工作负责人马克·罗利表示，当局相信他们知道袭击者的身份，但尚未发布这一信息。罗利对新闻界说，我们有数以百计的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此案，他们的重点是嫌疑人的动机、准备工作和他的同伙。他说，当局的努力是基于这次袭击是一次与伊斯兰分子有关的恐怖行动。罗利确认48岁的保安人员司机帕尔默在袭击事件当中遇难，他家有7小，在英国执法机构已经供职15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星期三早些时候在电视上对公众发表了讲话，称这次袭击是病态和邪恶。梅首相说，任何企图通过暴力和恐怖恐吓英国人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警方的一名高级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袭击似乎是3段式，开始是一辆运动越野车驶过紧挨下议院的威斯敏斯特大桥，越野车冲上人行道撞了几个行人。在另外一方面，在美中之间由于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而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之际，专家们建议在下个月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议期间，美国应当再次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美国这一举动的本意并非是中国所认为的带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美韩两国在平壤去年进行了导弹试验之后，于7月份决定在朝鲜半岛部署终端高空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中国一再谴责这一举动，坚持认为萨德系统的雷达将穿越中国的领土，对其军队进行侦查。目前这一导弹拦截系统的组成部分正在安装当中，北京方面表示计划对首尔进行经济上的报复。美国情报机构通常隐秘的内部运作信息被不同寻常的公布于众，这很快的令人怀疑美国的国会是否有能力调查有关俄罗斯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的指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努内斯对新闻界说，我读到的文件令我非常不安，我认为也会令总统和他的团队非常不安。在此之前，努内斯罕见地亲自向川普做了通报。努内斯在白宫说，川普总统自己和他的过渡团队当中的其他人显然都是情报报告的对象，他说其中有些似乎不妥。在香港特首选举进入3月26日投票前的关键时刻，民望一路领先且近期不断冲高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阵营，面对左派抹黑行动升级和建制派的民望逼迫论，星期三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行动。据港媒报道，曾俊华竞选办公室3月22日发表声明，针对新民主党主席叶刘淑仪有关中央担心有人借民意胁迫的表示做出了回应，只属于子虚乌有，认为如果下任特首不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将难以团结社会各界，修补社会的撕裂状况。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端，第四部分，重点学习怎样谈情况的变化。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Charles Blak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i, Elizabeth.
On our last show, we listened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Yes, that conversation took place last year. After that, we signed the deal, and the robots were installed in their factory last December, right on schedule.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Everything is going quite well.
So what happens now?
Well, it's very interesting, actually. Last week I got a call from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you remember. His company decided not to buy our robots. Well, he had some interesting news. Would you like to hear a recording of that conversation?
Yes, I would.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speaking.
Hello, Charles. This is Mike Epstein calling.
Oh, Mike, it's good to hear from you. What's up?
Well, to begin with, I've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m going to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quite a while now.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Well, congratulations.
Thanks.
词句代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I've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ve decided to quit my job.
I'm going to work for another company.
I've accepted a job with another compan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quite a while now.
I've been considering it for quite some time.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Data Systems has made me an offer.
下面请听我们结束对 Blake 先生的采访。
So Mr. Epstein decided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He accepted a position at another company. I knew that Mike wasn't completely happy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He was something of a risk-taker, and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was more conservative.
Yes, that was my impression, too. Well, Mr. Blake,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Thank you, Elizabeth.
文化点滴。讨论的问题是，美国公司用什么方法来吸引新的人才？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What do American companies do to attract new employees?
Well, in America today, companies have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hire the most qualified employees.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in high-tech industries. People with up-to-date knowledge can get very attractive offers.
What's an example of an attractive offer, Gary?
Well, signing bonuses are becoming more common.That means that you get a large amount of money when you accept a job offer.
Really? Even before you start to work? That sounds great.
Yes, or the company might lease a luxury car for you to use. It is also common for companies to offer stock or stock options to new employees.
So you own part of the company. Nice.
Yes, many companies today realize that their greatest strength is the people who work for the company. That's why they want to hire the very best people.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informative.
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Ye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job where I can become an editor. At my last 3 jobs, I did some editing, but I was considered more of an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es,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editing skills you need.
What kinds of things have you edited?
Well, I've worked on a wide variety of projects. At Harrison Publishing, I worked mostly on children's books. And at Box Books, I was in the reference department.
I see.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Yes, but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and I worked as an editor on the school newspaper.
Well, Vicky, I'll have to think this over and give you a call. In the meantime, I'd like to look at some samples of your work.
Sure. I've got some samples right her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Ye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job where I can become an editor.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es,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editing skills you need.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Yes, but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leading questions. It's a way to keep a conversation going.
What's a leading question?
A leading question is when you state information and then wait for the other person to confirm or deny it.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manager begins making a statement and then waits for Vicky to say yes or no. In this situation, waiting for confirmation is the same as saying, "Is that right?"
From your resume, it looks like you've changed jobs 3 times in 2 years.
Ye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a job where I can become an editor.
A leading question will often begin with so, as in this example.
So, that's why you've decided to apply here.
Yes, and I believe that I have the editing skills you need.
Leading questions often include tag questions like, isn't it? Or aren't you?
And at Box Books, I was in the reference department.
I see. Your degree is in business, isn't it?
Yes, but I did a minor in journalism.
In business and social situations, leading questions are one way to keep a conversation going.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 you, Gary.
本星期第二课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端第五部分重点学习请人帮忙和答应给人帮忙的用语。首先是电话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Mike Epstein. He is speaking to us from his new office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Hello, Mr. Epstein.
Hello, Elizabeth.
Mr. Blake told us about your decision to leave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I felt it was time for a change. Advanced Technologies is an excellent company, and working there was a very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But it was time to move on.
I see.
You know,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despite its name, was a rather conservative company.So when this opportunity at Data Systems came up, I couldn't afford to turn it down.
Okay, let's listen now to more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Last week, I was offered a position at Data Systems Incorporated.
Well, congratulations.
Thanks. But the reason I'm calling you is that I'll be working on a new project. It's very similar to the one I was working on before. In fact,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we'll be interested in your technology.
Well, that's great new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The reason I'm calling you is...
I'm calling you because...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It's very likely that...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bout any new developments...
So you and Mr. Blake may work together after all.
Yes. My new company is very interested in Mr. Blake's robots. I think we may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I was always impressed by their technology, and I felt I could trust Charles.
Well,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Anytime, Elizabeth.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at 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why are American companies so concerned about protecting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ll, let's begin with a defini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ans the ideas and information that are created by a company. A company owns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t has value, just like a computer or a desk. When you leave a company, you can't take your computer or your desk with you.
No, you can't. That's stealing.
Well, ideas can belong to a company, and if you leave the company, you can't use those ideas at your new company.
Is this a big problem?
Well, it's a big problem in high-tech industries, like computer software. Let's say you work for a company that makes computer games. Then you leave that company and go to another company that also makes computer games. You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that belongs to your first company. Tha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o how can a company protect i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e way is to require all employees to sign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says that you can't use any secret information after you leave the company.
That makes sense. Thanks for today's tips, Gary.
Charles,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the president of Global Tires Incorporate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Well, I do socialize with Henry. Sometimes we play tennis together.
Yes, I know.
Why do you want to see him?
I've developed a new process at my laboratory. I believe that it would reduce his manufacturing costs.
Well, in that case, I think that he'd be very happy to talk to you.
I've tried going to see Mr. Hightower at his office, but his assistant won't let me see him.
His assistant? Oh, yes. That's Robert. He's very protective. Robert's been with Henry for over 25 years.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I really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both of you.
语言功能，学习请人帮忙和答应给人帮忙的语句。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requests and promise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etty asks Charles a favor. One way to ask a favor is to say, I'd like to ask you a favor. She uses another expression,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Let's listen.
Charles, I have a favor to ask of you.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done my best to help you.
Betty tells Charles what she needs, and then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This is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I need an introduction to Henry Hightower, the president of Global Tires Incorporate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Later on, she repeats her request, using this expression.
If you could help me meet him,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what I can.
This conversation is similar to the earlier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et's listen.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Making requests and promi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using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s, Gary.
第三课的题目是一个新的开端，第六部分，重点学习怎样结束一次谈话。首先是电话访谈，我们通过电话再次采访 Blake 先生，并且要听他和 Epstein 先生谈话的最后一部分。
Today we are talking again to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On our last show, we listened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It looks like you two may work together.
Yes, his new company may be able to use our technology. I'm working on scheduling a meeting with Mike and some of his colleagues at his new company. Yes, I was very pleased to receive that phone call from Mike.
Okay, let's listen now to the end of that conversation.
There's a good chance that we'll be interested in your technology.
Well, that's great news. I'll be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f you could keep me informed of any new developments, I'd really appreciate it.
I'll certainly do that.
By the way, I heard that you made a deal with Federal Motors.
Yes, we did.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Next time we get together, we'll have to celebrate.
Sounds good, Mike.And maybe we'll even get in a round of golf.
Good idea.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Definitely. Thanks for calling,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new job.
Thanks. Goodbye.
Goodbye.
词句代换。
I heard that you made a deal with Federal Motors.
I heard that you signed a contract with Federal Motors.
Next time we get together, we'll have to celebrate.
Let's celebrate the next time we get together.
Maybe we'll even get in a round of golf.
Perhaps we'll be able to play some golf.
How's your business going?Are you beginning to see sales in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Yes, sales are beginning to grow. Federal Motors was our first big deal, and during the past 6 months, I've made several other deals. I'm very optimistic about our chances of doing well in the U.S.
I'm very pleased to hear that, Mr. Blake. Well, I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in the future. Aga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a great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文化点滴，如何用恰当的英语来结束一次谈话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at's a good way to end a conversation in English?
Well, in English, there are a number of expressions you can use to bring a conversation to a close. These expressions will tell the other person that the conversation will end soon.
Can you give an example?
Certainly. You could say, "Oh, it's getting late. I'd better get going."
I see.
Another closing expression is, "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Then you could say, "Say hello to your family."
Or, "Good luck with your new job."
Yes. We also sometimes say, "Have a nice day," or "Have a good trip"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These expressions are a friendly way to prepare for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before you say goodbye.
Thanks, Gary.
So, I really think that technology stocks will go back up in the future.
I certainly hope so. Well, Albert,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I really have to go. I have a 3 o'clock meeting.
Well, I'm really glad that I ran into you. Say hello to Harry.
I will. And please tell Mary that I'll call her tomorrow about tennis.
I'll do that.
And have a good trip to Hawaii. I hope that you and Mary get some good weather.
Thanks. I'll call you when we get back.
Great.
So long.
Goodbye.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I really have to go. I'm really glad that I ran into you. Say hello to Harry. Please tell Mary that I'll call her. I'll call you when we get back.
Gary 提示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end a conversatio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can hear many expressions that can be used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After a pause in the conversation, Jenny says, "Well,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She uses both a pause and the word "well" to bring the conversation to a close.
So, I really think that technology stocks will go back up in the future.
I certainly hope so. Well, Albert, it's been nice talking to you. I really have to go.
Before they say goodbye, they use several other pre-closing expressions. A very common form of pre-closing is to send greetings to other people, such as spouses or co-workers, as in this example.
Well, I'm really glad that I ran into you. Say hello to Harry.
I will. And please tell Mary that I'll call her tomorrow about tennis.
I'll do that.
At the end of the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we can hear other expressions used to close conversations. Mr. Epstein says,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And Mr. Blake says, "Thanks for calling,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new job."
Good idea. Well, let's keep in touch.
Definitely. Thanks for calling,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new job.
Thanks. Goodbye.
Goodbye.
Try using these pre-closing expressions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before you say goodbye.
Thank you,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各位听众，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伦敦英国议会附近发生袭击事件之后态度坚定，鼓励人们像往常一样活动。袭击目前已经造成四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梅首相说，他们会搭上火车，会离开他们的酒店，会走过这些街道，会过着他们的生活，我们都会一起前进，永远不会被恐怖吓倒，永远不让仇恨的声音来驱使我们。梅首相补充说，议会议员们星期四将照常举行会议，不过随着警方继续调查从星期三在威斯敏斯特大桥上开车撞人开始的袭击事件，伦敦增加了武装和非武装的警力，加强安全戒备。伦敦大都会警察局的反恐工作负责人罗利表示，当局相信他们知道袭击者的身份，但尚未发布这一信息。罗利对新闻界说，我们有数以百计的调查人员正在调查此案，他们的重点是嫌疑人的动机、准备工作和他的同伙。他说，当局的努力是基于这次袭击与一次伊斯兰分子有关的袭击行动有关。在美中之间，由于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而导致关系进一步紧张之际，专家们建议在下个月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议期间，美国应该再次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就是美国的这一举动的本意并非是中国所认为的带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美韩两国在平壤去年进行了导弹试验之后，于7月决定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中国一再谴责这一举动，坚持认为萨德反导系统的雷达将穿越中国领土，对其军队进行侦查。目前这一导弹拦截系统的组成部分正在安装之中。北京方面表示计划对首尔进行经济报复。华盛顿正在加紧外交，以弥合与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分歧，但双方都远未达成一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三表示，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末在北京向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重申不赞成萨德的部署。美国情报机构通常隐秘的内部运作信息被非同寻常的公诸于众，这很快令怀疑国会是否有能力调查有关俄罗斯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的指称。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努内斯对新闻界说，我读到的文件令我非常不安，我认为也会令总统和他的团队不安。在努内斯公布这一消息的两天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确认有关官员正在调查川普竞选活动与俄罗斯可能之间的关系。科米否认了川普在推特上提出的遭到窃听的指控。川普总统星期三被问及努内斯的言论的时候表示，他感到自己被证明是对的。据报道，中国腾讯公司在全国两会之前大规模的封杀 QQ 群之后，近日继续展开对微信群的整肃行动，包括李鸿宽宪法第35条群、夏业良教授百年未圆梦一群、拥抱自由群、黄埔讲堂等许多的微信群3月20日起被封，外界预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群组遭到删除。北京的民主人士查建国3月21日发表声明，指他的微信号和他为群主的抱团取暖群同时被封，他的70多个微信群和1300多个私人微信都失去了功能。查建国批评说，当局先屏蔽再谈话警告，再进一步封号封群，逐步扩大定点清除行动，这是加紧严控政局，钳制言论。此前已经有报道说，在两会召开之前，大批的 QQ 号和 QQ 群被封杀，与之绑定的微信号也随之消失，去年也有大量的微信群被封的报道。在另外一方面，在香港特首选举进入3月26日投票前的关键时刻，民望一路领先且近期不断冲高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的阵营，面对左派抹黑的行动升级和建制派的民望逼迫论，星期三展开了强有力的反击行动，强调曾俊华以民望威迫中央的言论完全是子虚乌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两会后的3月18号到20号于北京举行。在本次主题为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大型国际论坛上，中国监察部部长杨晓杜被称意外现身，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讲话。他说，资本希望谋取政治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有分析称呢，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2月初提出要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的说法之后，首次有官员明确指出资本谋求政治权力的现象。批评人士则认为呢，中共一直在为自己谋求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没有资格来谈利益集团。那么如何来看待中共的利益集团现象？中国特色的利益集团究竟是政经腐败的根源还是表现？习近平瞄准砍伐利益集团是不是真正对症下药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从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呢，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来到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的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你好。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监察部部长这个杨晓杜呢，他在中国两会之后举行的中国高层论坛上，这个据报道意外现身，警告说商人在掌握了，他实际说的是资本啊，在掌握了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权力是十分危险的。那么我第一个问题请教陈博士，您怎么解读杨晓杜的这番话呢？
我想杨晓杜这番话可能表明了中共现在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向毛时代倒退，也就是说更加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的维护自己政权的一种努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而且它也进一步的表现了中共当局现在更加比过去更加强的抛弃了在江泽民、胡锦涛甚至在邓小平时代开创的所谓的中共执政的铁三角的那个统治集团，也就是说他们当时是权力精英分了一杯羹给经济精英、给知识精英，所谓刚是结成了所谓三个精英集团的严厉统治、统治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扩大统治基础的这样一种统治方式。
嗯，
这是习近平先生现在是进一步抛弃了这种经济方式，而更进一步的想垄断政治权力，不让把政治权力分的根也进一步收回起来。
嗯，
这是目前中共当局他这个执政更加的意识形态化，更加向过去倒退、毛时代倒退的一个重要的信号之一。
好的，那陈博士呢刚才指出了中共这个一个比较令人警觉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中国官媒呢用罕见或者用稀奇来形容杨晓杜的这个现身和讲话，这是为什么？
一来是过去这种会议上，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很少露面，很少讲话，如果说呢，也都是些官话套话。而这次呢，杨晓杜的讲话呢，显然是有相当多的这个实质性内容，这个是比较罕见、比较少，那个以前没有过的。另外呢，我想杨晓杜这次讲话也和不久前发生的这个香港富豪肖建华被带回内地，以及这个郭文贵在海外爆料，应该说有相当大的关系。
嗯，
因为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国内的政界、商界一定是这个引起这个很热烈的一些这个传播和议论啊。那特别是郭文贵这个事件，因为我看到有些这个文章已经多少透露出这个意思。你比如说，就在昨天，这个多维网有一篇文章就谈到。也谈到这个所谓这个资本这个商人在谋取了经济权利之后，怎么样获取谋取 这个政治权力的种种表现，其中就提到说，有的人就是主动的猎取官员的把柄，要挟了为自己服务，还有的人呢就藏身幕后遥控指挥，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那么这两句话显然是在暗指这个郭文贵。我想他现在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呢，我应该说和这个背景也有这个相当大的关系。
好的，那胡先生他指出了这个针对性，我们稍后呢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政商勾结的这个白手套这个问题。那么商人致富之后谋取政治权利，这在国外呢是司空见惯，而且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美国总统川普他竞选总统，据报华人社会中的台湾呢也有人欲请这个大富豪郭台铭来角逐这个总统大位。那我请问陈先生，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商人追求政治权利就十分危险，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和中国的特殊的国情有关系，也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传统，特别是六十多年政治传统。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权利实际上不管是表面上和潜在的，它看成是只是某一小帮人的特权，其他的人不得染指。也就是说他政治权力是一个痉挛，他只是那些例如打天下坐天下的以及他们的后代，他们家族后代，他才能够拥有的一种特权，而其他的任何阶层任何部门任何个人都不许染指政治权力。这实际上表达了中共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是一方面。就是说这为什么在中国为什么会这样的，实际上商人他要或者说他用资本说资本或者商人有产阶级，他需要有自己的代言人，我想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现象，而且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现象，也是人性的一个规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是过去曾经是一个完全无视私有财产权利的，完全剥夺私有财产权利的，无故的剥夺所有的有产阶级的财产甚至生命的这样一个国家，虽然后来变了，但是大家有这种共产后遗症，有一种恐惧，有一种后遗症，心理上有害怕，因为他说不定他在政治上路线一转换，他又可能来再次剥夺其他的人的财产，有产阶级的财产。所以说在中国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因此有产阶级或者有了钱的人，有了经济权力的人，他千方百计要向政治权力靠拢，或者说影响政治权力，使得自己的财产保证安全。如果是没有做成这样，他甚至把财产要输出国外，也要保证这个安全。所以说他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要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一定要和政治权力融在一起，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国的政治心理，我称之为共产后遗症。
共产后遗症。那么好，我们来请教胡先生，纽约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个商人阶层，他们可不可以应不应该追求政治权力？那么现阶段啊这样做有没有可能呢？
中国的商人当然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商人一样，有追求政治权利和那个获取政治权利的这种自由。那只是在今天的中国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政，这个当官几乎是一个终身的职业。那么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当官的，他们的历史经历，那就都是这样子的。就从年轻的时候就当官，然后一直当上去，最后当的比较大的官。那反过来呢，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呢，他们的那个人生轨迹几乎和当官就没什么交集。有些呢，比如专业人员还可能有这么一些可能性，比如你是个教授啊，你然后当一个什么一个研究项目的一些负责人呐、学校里的什么这个副校长、副主任呐，然后有一天，你就成了这个政府的官员，成了个管文教的、管科技的，诸如此类。这还有一就也就是从他们原来的这个人生轨迹上，可能斜插进入到官场。而商人呢，几乎是没有这么一个机会的，几乎没有一个可能一个商人当着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官员。这里反过来的事情倒是有，除非你像李鹏的儿子李小鹏，那原来就在华能这个工作，那说起来那算是这个经商，可是后来呢他就直接就 变成了山西省的副省长。这当然也就是在，特别是在六四之后，中共的高官中间有所谓这个一家两制嘛，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从政，一个孩子经商，这里本身有很多的互相转换。而从民间来说，从这个民间企业家这商人来说，他们所谓我们看到的现行体制下，给他们提供了一条和政治相关系的、相关联的途径，唯一途径就是地区，让你当个什么政协委员，或者当个什么人大代表。而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呢，我们知道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权利，都只是像图章而已。他仅仅获你当了之后呢，你可能获得某些特权，也就是你可得了很多便利，但是你自身呢并没有多少权利。你看这次两会，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两会，过去毛时代两会，当然他要强调所谓工农兵，那工农兵的占中间占极高的比例，而到了现在呢，那情况完全工农兵的比例就压缩得非常非常的低。而除了官员，现在这个两会除了官员之外，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就是所谓这个商人，那这个包括民营企业家。而你看两会中间，我们知道这个富豪的数量之多，他们所拥有的财产之巨，那你连世界首富美国都望尘莫及，他是现在这么一个状况的。所以我估计呢，像习近平啊，像这次中这个建商部长这些讲话，可能会预示着以后在。刚才陈慧泽先生也谈到，他在这方可能会有些变化，今后他是不是会在两会的组成成员的这个成分上做一些调整，压缩一些关于商人这方面所占的比例，这个倒是让他更多的就是多少有点毛时代那种假象，好像呢一般的普通民众啊，所谓工农兵啊，又这个比例又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这个政权呢看起来其实当然早也不是那种所谓工农兵那个当家做主的时代，连形式上都没有了。但是他设今后会不会在这方面会做一些改动，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看来呢，实质呢还是权力垄断的问题。官二代、红二代，就像一位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说过的那样，就是权力还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比较放心。
对对。
好的，现在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呢已经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个电话，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上个月和官员相结合，在中国是几乎是普遍现象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头也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官员从商或者商人从政，在红色中国里头都是好事儿。刘玉银不也成为红色资本家了吗？
好的，
大惊小怪。
好，谢谢这位辽宁的孙先生，我们谢谢辽宁孙先生的评论啊。现在一些网友们的评论，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艾超啊。他说警告利益集团谋权对中共党内来说呢是习核心进一步集权的需要，对中共党外来说是打压自由派加紧管制舆论的这样一个借口。中共这样的政治宣示呢只能让权力更加傲慢，体制更加僵化，对于中共的保党保权可能是饮鸩止渴。那么请问习核心的集权对于中共政权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强人政治适合中国吗？好，我们的嘉宾过后呢会回应您的问题。哈伯这位网友他说，媒体姓党、法院姓党、政府姓党、军队姓党、国企姓党、大学姓党等等等等，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徒。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的控制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请问嘉宾，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未来是不是会变成朝鲜那样的国家，还是会变成一个超越以往共产党国家的新型国家呢？陈博士，
我想刚才嘉宾都看到了中国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现在强人政治加强，习近平先生加强集权，但是是不是会到过渡到朝鲜那样的一个这样像的国家，我目前还看不到这个前景。因为现在中共已经介入国际社会，介入很多方面已经很深了，包括他过去的政策的走向，有些事情已经是非常难以回头了。不过可以看到，他现在习近平先生的执政的方向确实有一部分是向 过去的毛时代摆动的这样一个趋势，他当然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强韧政权，他自己的集权的需要这样做的。另外他就是说他这样做实际上也是把所谓的前一段所谓江泽民时代所谓的三个代表所谓的资本家入党这些东西实际上都逐渐逐渐的取消掉了，淡化掉了，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他没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逐渐的看来他们在只能在邓和毛这两个政治符号之间摆动，现在他们的想象力或者他们的政治的空间在他自己看来恐怕只有这么大，所以他又向过去的摆动，而且类似于像他们当时的文革之前有一个九评，就是反对苏联新政府的九评，讲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想这些东西他都和他的所谓反对资本参与政治权利，反对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纯洁性，这些东西都和当时的所谓的接班人五个条件越来越靠拢。我感到是非常的可笑，而且是非常荒谬的一种政治现象。
好的，那纽约的胡平先生，您的看法？
你从这次杨小柱的讲话，他其实这个警告的重点是商人，是指的所谓资本，那么他并没有过多谈官员本身该怎么样。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像特别像肖建华这些这个所谓资本大鳄他们无非就是一些高官的这个白手套，如果认真清理起来，那么这个涉及的都是中共最高层的一些官员，那你习近平他们当然显然没有这个意图要去对最高层包括他自身在内的这些中共最高层的官员去加以任何的清理。所以你看到这次讲话，他其实强调的主要是这个商人，是在警告商人不要干预这些事情，所以今后和这次讲话这个可能产生了一些相应行动呢，恐怕也主要在于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管控商人这一方面。那么从其他的方面呢，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反应。所以对这次这个讲话呢，他在官场所引起的反应，我们不应该估计这个太高。
好的，早些时候我们说这一次是杨小杜的讲话，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早些时候呢，习近平，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习近平呢，在中共一个高层会议上呢，也首次提出了要警惕利益集团，提醒高级官员要警惕避免呢被利益集团围猎。当时呢，人们就广泛猜测这个习近平讲的利益集团究竟是什么人呢？那现在陈先生，你觉得有答案了吗？
我想从目前的最近前一段时间的政治进展、经济进展来看，他所谓的利益集团主要的就是指的是高层官员通过那个白手套，就是通过像肖建华、像这个郭文贵、像说这种人他们的权钱结合，然后他觉得对中共的政治形象或者对中共的政治统治有伤害，所以他指的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利益集团。但是实际上利益集团他这个话说的非常的空泛，当然现在看来他是指的是这样一批人，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利益集团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只不过你要有法律规范这个利益集团的活动，他怎么每个人都要维护自己利益，维护自己利益他要结成某种集团，这个东西他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头是非常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他这里指的是当然是确有所指的，就是刚才说的像肖建华这些人的和官员结成的利益集团，他特别指的是前总督，包括像江泽民时代当时的所谓闷声赚大钱，然后很多官员、很多商人，他们之间必须要有勾结，必须要有这个互相的联系，才能够互相都有利益交换，都有钱赚，都有好处得，包括官员得到金钱的好处，而那个商人得到影响政治权力，甚至某种政治分配的，例如所谓的地下组织部长，政治权力分配的这样一些好处，都是可以看到的。它是指向某种意义上，它也可能是指向了前一段时间所谓的那个搞得轰轰烈烈的，也就是说，权钱交易做得最大，而且最泛滥成灾的，就是比较起现任的说话，就是像江时代那种时候。恐怕也有所指的，我想这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利益集团，而且很难敲动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影响到他的执政，也就是说他的利益集团或者他的那个在政治网络，好像有点和这个前面的这个执政方式对着干的意思。我的观察大概有这样一些。
好的，那其实就是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等。那纽约的胡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你认为这个现象在中国有多严重，危害有多大？
严格说来，习近平所指的这种利益集团在今天的中国还并不存在。因为它并不可能成型。只不过顶多有一些，就是有些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比较密切。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有很多这个经济利益和权力的交易在里边。你要说利益集团本身，那无疑毫无疑问，那个中共自己才是一个最大的利益集团。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他要垄断这个既得利益，所以他就不容许其他人，哪怕他自己内部的一些人，再有其他的这种所谓利益集团出现。那么习近平他现在强调这个反对利益集团呢，他毫无疑问就是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这个唯一的最大的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对整个这个局势，我觉得做这么一个基本估计才是个最要紧的。而事实上呢，你们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在六四之后，在九二南巡之后，这个改革的过程，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共产党他用他的政治权力直接和权力这个和金钱这个相勾兑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要说这中间的这个什么官商勾结啊、权钱交易啊，那事实上这个事情贯穿了整个这个所谓经济改革的这个过程。他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现在反对的东西跟那个他所宣称的根本就是两回事情。
那现在呢？这位叫陈 RB 222888这位网友呢，他的评论：好的生意人，他是对中国商人鸣不平啊，为商人鸣不平。好的生意人具有非凡的管理治理能力，和管理国家一样啊，为什么不能争取政治权利呢？这位叫黎明之光的网友，他说：嘉宾说的太对了，其实利益集团指的所有既得利益者不仅是官员，还有各种牵连利益的人。利益集团吸金一旦完成大跑路，然后政权就不要了，这种情况都可能出现。我们最后剩下时间不多了，来谈一谈呢这个中国商人这个参政的这个情况。请问啊，陈博士，现在中国政府他警告商人不要追求政治权利，是不是因为商人的势力已经很大了，在中国商人参政的这个已经威胁到共产党统治了，是有这种情况吗？
我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我不觉得商人参政有这么严重。实际上中国的主要的不管是金钱的权利还是政治的权利，实际上都集中在中国的一小部分掌握了政治权利的时候，政治权利是笼罩一切的其他的东西。所以说我不认为商人，但是商人确实在这些人，有些商人发了大财以后，他确实通过他的关系，他通过他的政商关系，他对有些政界人士有某些影响。例如有些人说的某些地下组织部长，包括像肖建华这种人，可能对中共的某些官员他的考虑人事安排上的也可能有些影响，但是这都是非常小的一例子。我不认为是商人参政在中国已经成了大的问题，而主要的还是政治权力笼罩一切，而且政治权力攫取商业利益，这才是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请问胡先生，现在您还剩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您怎么看中国商人参政这个现状？现在中共官员严厉警告官员谋权，这会产生什么样影响呢？
我想今天中国的这个商人基本上跟没有这个从政的这么一条途径。所谓发生了所谓种种的官商勾结，那一来是谋取他的，实际上谋取他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保才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今天出现的事情，我想倒是从反面提醒了中国的商人，他们应该从事这个追求这个自由、追求权利的这种抗争。因为只有在建立一种民主法治的这个前提之下，他们不仅商人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那个整个国家的政治前途才有根本的保障。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陈奎德博士两位嘉宾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呢将关注热点问题：联合国公布全球幸福报告，中国人为什么国强而民不乐？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